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你知道这句话，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呢，很有意思的。因为前面说我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你用希伯来文念起来和顾恤这两个是同样的一个音。前面说我是外邦人，下面说我们顾恤，那个顾恤和外邦人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样的一个音，念起来像一个音一样。所以你看见圣灵啊，有叫我们想起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但是呢，每次你念到外邦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想起顾恤这两个字。那这是顾恤这个字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第二章第十节开始。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说都是蒙连续的生活，那么一直下去呢，你读到第二章第十九节，那就是最后一次提到顾恤，那就是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那是最后一次讲的顾恤，所以你看前面一个顾恤和后面的顾恤刚好是个括号。好，最后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就可以了，那是第二章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恩赐。那这里第一次提到翅膀，很要紧的啊。愿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字是太重要的字了，因为不懂得这个字，我们就不懂得第三章。很多人读到第三章啊，有一点的纳闷，因为第三章啊，明明是婆婆教媳妇应该怎样做，那么那个刚好是一个晚上，所以那个景呢是个夜景，结果婆婆告诉她说，你到了晚上，那么等到波阿斯他这个吃喝完了，然后他睡的时候，你要看准了他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这一段的圣经呢，许多人就有难处了，因为他们就以为说，怎么一个做婆婆的会鼓励一个做媳妇的到了晚上能够就是说能有这个第三章所描写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很多基督徒他们也误会，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呢读基督徒他们读第三章的时候，他们的解释呢，就是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领会里面去。那么甚至于有的基督徒觉得这个波阿斯和这个路德的联合那个婚姻应该是从第三章开始，那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懂得刚才那一节圣经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么但那个翅膀不过是开始，那么翅膀下面有一个结束的地方，那个结束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第三章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个衣襟在原文是翅膀，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原文是翅膀，而且我们如果不懂得圣灵说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般人的误会里面去。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第三章，第三章从来没有一些暧昧的情形，没有，是人用暧昧的头脑才会得到一些暧昧的结论。但是你真正的来读路德记第三章，你发现一点暧昧的情形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圣灵用字的时候很小心。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第三章，明天后天的时候，我们会解释给大家看 这里面没有暧昧的可能。所以这样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对于第三章有准确的领会。那么同时呢，我们能知道到底第三章那个属灵的意思在哪里，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得出很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很仔细，从第二章那里讲到以色列神的翅膀，然后结束的时候呢，路德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那么弟兄姊妹，是我们需要用整本的圣经来解释这两段，我想我们对于路德记就会很清楚。所以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整个路德记是充满括弧的，用住有一个括弧，安息有个括弧，回来有个括弧，空空有个括弧，清足有个括弧，富裕和贤德又是一个括弧，故事是一个括弧，翅膀又是个括弧。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路德记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括弧加上另外括弧，然后括弧里面的那个内容啊，就是这两个括弧那个字所代表的字，所带这个所圣灵所用的字串起来。那这样我们在当中所发生的事，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就是用这些字来解释它。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字可以说是路德记最重要的字。我再说，和路德记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不记得不懂得这些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就不懂得路德记。那圣灵不止这么多，不光除了这些括弧之外，还给我们更小的括弧。那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那个结构是很有趣的结构。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第一章？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三节，你看呢、啊？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你看这里先提到丈夫，后提到儿子，丈夫儿子。然后呢，你读的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翻倒了，在希伯来文文呢是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所以你看呢，在这里啊，在第三节是说丈夫儿子，到了第五节是说儿子丈夫，刚好倒过来。那你看这两个刚好又是个很小的括弧。那像这样的结构呢，你会发现在整个路德记就多得很。我们再读下去就很清楚，像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中文翻译的时候漏掉一个字，原文应该怎么翻呢？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去，你们个人回去吧。所以这就是去回去，这是第八节。那你如果读十二节的话呢，我女儿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那你知道拿俄米又劝他的女儿媳妇们说，回去吧。那中文又漏掉一个字，那这个字呢也是去，不过呢是在回去吧下面，原文应该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去。所以你把这个八节跟十二节拿来比较的话，八节是说去回去，十二节是说回去去，你看刚好倒过来，那么这个又成为一个括弧。所以我们仔细读圣经啊，你就知道说圣灵呢在这里很小心的用这些字。那好，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放声而哭。那这个是亲嘴在放声而哭的前面，先是亲嘴，然后放声而哭。那么读第一章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所以你看这一次是先是放声而哭，然后才是亲嘴。所以我们知道刚好这两个调过来，那么这告诉我们又是一段小括弧。那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记载，那这个只有路德记有这样奇妙的结构。然后我们读第一章第二十节， 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你看，先提到全能者，后提到耶和华，这是这一节。你再读下去，刚好调过来，因为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你看没有？刚好调过来，前面是说全能者耶和华，然后下面呢一节是耶和华在讲全能者，刚好两个倒过来，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括弧。好，我们看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看是先是长老后是众民，长老和众民，长老众民。第四章第十一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你看倒过来吗？前面说长老和众民，下面呢是众民和长老。你看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路德记的结构，就是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一定要细心知道说圣灵在这些地方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或者我们读第五节好了。第五节啊，马伦和基连，马伦和基连，这是第一章第五节。然后我们读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你看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直买了。那前面是说马伦基连，现在是说呢基连马伦。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常常弄错了，以为基连呢是路德的丈夫，其实呢应该是马伦才是路德的丈夫，这个我们记得一下。好，所以你看这些又是一些括弧，那不过这是很小很小的括弧，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整个路德记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发现有三个很大的括弧，那就把整个的路德记把它提起来。那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就是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括弧，用四世纪最后呢结束是大卫。我们的四世纪的时候没有王个人照着任意而行，那么到了我们的路德记最后，大卫就出现。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记实在说来是四世纪的答案，那这是个最大最大的括弧。那你如果再往下读的话，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前面就是路德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德结婚后十年都没有儿子，但是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路德他们很快就有了儿子。那这又是一个，你又发现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括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最要紧就是第一章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括弧的开始，然后大括弧的结束呢是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四章第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动人的一幅图画。前面的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但是现在呢拿俄米把儿子抱在怀中，那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括弧，就把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呢就把我们提起来。所以整个的路德记我们知道和儿子有极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又翻成新约的话就指着儿子的名分来说，而那个最大外面那个括弧呢乃是指着基督的王权来说的。 因为是大卫把那个王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和整个路德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通通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很明显地看见在路德记里面，圣灵是用一个括弧和一个括弧把这个括弧中间的主题把它很明显地把它衬